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二面上十一。那么前面的片行跟别境呢，它的体性是不决定啊，不决定是善，也不决定是恶啊。如果它跟善相应，那么它就是善；如果它跟恶相应，那么它就是恶啊。所以它体性不决定。但这以下的十一个心所，它的体性是决定，是属于善性。换句话说呢，这十一个心所能够引生此事，它是可乐的果报。啊，引生我们的现世的身心、来世的身心啊，可乐的果报。啊，我们在这个世间人啊。世间人啊，要想到说，哎呀，这是一个赚钱的法门啊。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听到以后就会震动一下，哎呀，这两个眼睛真的很大，啊，这是个赚钱的法门啊。那么我们追求圣道的人啊，要听到善心所啊，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哎呀，这十以下的十一个心所啊，都是属于圣道的法财，啊，都是使令我们身心要升起的。那么这是一个善心所，我们分成三类啊。先看第一类，第一类是有三个性惭愧。那么这个修学的次第，第一个就是性啊。那么佛法大海，性为人入，智为人度啊，就是这个佛法的这种圣道的功德啊，那么要靠这个信心才能够进入。这个信啊，就是以实得人生忍要欲，心静为信啊，就是对于这个三宝的增进功德啊，能够升起啊生忍要欲，内心当中啊随顺人可，那么希望能够成就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刚刚的开始，就是相信佛陀的功德，相信佛陀所宣说的一切的法啊，包括因果的法，包括空性的法，世俗地、真地啊，那么也相信这些修学佛法的这些僧众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信。那么信了以后呢，就惭愧啊。那么对于这些佛法的本身以及修学佛法的人呐，崇重贤善，轻惧暴恶，内心当中对这种贤善的功德啊，有一种追求尊重的心啊，对这世间的这些暴恶的人士啊，开始排斥。这个惭愧啊的升起啊，这个愧是更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恶法的断除啊，比这个修学善法更重要啊，对这个轻惧暴恶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尽量避免啊，在这个身口意啊升起罪业，这个是在修行的时候第一步啊。换句话说呢，从性惭愧，我们能够布施，也能够持戒，啊，也能够多少有一点忍辱，啊，开始忏除罪障，开始积极资粮，啊，这个就是由这整个初学佛法呢，主要的就是有三种的功德在支持，就是信心，那么其实就是一个惭愧心。那么进一步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止根观的力量了，啊。那么前面的性惭愧啊，它能够断除这个我们讲业种子，就是这恶业的种子啊。由于这个信心啊，就是深信因果啊，有这个深信因果的观念啊，崇重玄善，轻忌暴恶啊。有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要升起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慢慢的消除啊，这个对治这个恶业的种子的相续。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迷言种子啊，只有靠性惭愧是不能对治的。这个迷言种子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想说我们无始劫的生命的相续啊，我们跟很多人啊有这个贪爱的想，跟很多人有嗔恚的想，那么你今生跟他结了贪爱的想，这名言啊，你下辈子看到他， 你还是继续贪爱他。你跟他有嗔恚的想啊，你下辈子来看到他还是不欢喜，这个等流性了。那么这个贪爱跟嗔恚之间还有关系，贪爱也会变成嗔恚，嗔恚也会变成贪爱，所以说我们跟众生的关系就错综复杂了，有贪有嗔，贪也能够变成嗔，嗔也变成贪。那么这个贪跟嗔是怎么来的呢？主要就是来自于痴，就是颠倒，就是人我执法我执，有一个我就有我所，那么就开始有一种相对的贪嗔的烦恼的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消除这个迷言种子的时候啊，主要的就是修我空观法空观啊，观察这个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啊，色毕竟空，我我所受想心事毕竟空，我我所。那么你内心当中以这个空的真理在那个地方安住，这个时候你过去生今生跟人家结的爱烦恼嗔烦恼的名言啊，就在空性的安住当中啊，慢慢慢慢给融化掉了。这个时候你跟众生是平等的，就是你过去的那个名言种子啊，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就像太阳出来啊，把这个冰给融化掉一样。那么这样子，换句话说呢，无贪无嗔无痴的升起，你一开始就是要升起无痴，否则你贪嗔不可能停下来的，这个不能够靠强压的啊，就是说你一定是升起对佛法的空性的一种关照，然后把你跟过去生中当中跟众生结的爱烦恼的名言嗔烦恼的名言这个时候完全消灭掉。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更进一步了，那么这个时候不但是这种罪业的种子啊，内心这些颠倒的迷言啊，这些戏论的种子啊，也消灭掉了。那这个时候还是善乱心理，还没得到禅定啊，那么一定要精进啊，这个精进是得到禅定的关键啊，就是以断恶修善永悍为信。在我们内心当中啊，这散乱的心要变成禅定的心呢、啊，那要相续的用功力，要闲机尽处练手受法，要把所有的外缘都放下，在这个极静的山区啊，一次一次的去意念你所缘的境界啊，闲机尽处练手受法啊，那么经过精进以后得到清安，这个清安就表示禅定。禅定在一切事定论上说有三种相貌啊，第一个明，明了不昏沉；第二个极静不散乱啊；第三个是乐啊，宁静乐是禅定的三种相貌啊。这个乐就是清安的啊，那已经远离这个异界的身心的出众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有法宝的人啊，那是跟一个散乱心不一样啊，内心当中能够不放逸啊，对于种种的过恶能够主动的升起防护的功能。好，那么行舍这个时候能够相续啊，平等正直无共用处啊，这个时候内心啊跟这个法的力量是任运而转的啊，那么不害乃至于生慈悲心的，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从这种过去的罪业跟颠倒的名言里面卸脱以后啊，你看到一切众生啊会生怜悯心的、啊、我过去就跟他们一样啊，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不忍众生苦不厌圣教衰的使命感升起啊，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解脱的人，就是悲悯心不害啊。那么当然这个是第三个次第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成就第十一个圣道的法才啊，它就分成三个次第啊，三个次第。那么异界善五事得于十善相应，但除清安初禅善言耳生事，并得有清安故。那么这讲到前五事的这个十一个善心所、啊、它的相应情况、啊、假设你是在异界，那么异界的这种良善的五事 当然这个良善五事是要第六意识良善了啊，第六意识良善，前五事才能良善。好，那么这种前五事的良善啊，只能够跟十个善心所相应，不能有清安，因为清安一定是一种定的相貌啊。那么假设它是初禅，那么的善的眼耳身识啊，那么它是有清安的啊。那么当然二禅以上前五事就不活动了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前五事的一种啊善的一个情况。再看下面，中二随烦恼啊，这以下的心所都是属于不善的心所啊。那么它的相貌呢，就是烦躁恼动恼害身心，它的相貌是不极尽的，是恼害我们现世的身心，也恼害我们来生的身心啊。所以它有种种的过患的啊，它的烦躁恼动，而且恼害我们身心啊。那么这个中随烦恼的这当中有两个，一个无惭无愧啊，这个无惭无愧刚好是惭愧的颠倒啊。这个无惭啊，就是轻具玄善啊。那么对于玄善的事情，对这种玄善的人事，我们排斥。那么无愧呢，宠重暴恶。对这种杀盗淫妄的事情啊，在你的身心出现了、啊、你一点的无所谓，那么宠重暴恶。这个一切师地论讲到这个惑业苦啊，啊，就是业啊，讲到这个业力的时候啊，他讲到这个业有定业跟不定业。那么这个定业跟不定业的关键就在这个无惭无愧啊。就我们造一个业啊，假设记住两个条件啊，那么这个业就是定业。第一个条件，见识功德心生爱着，这个就是跟邪见有关。所以你造了这个恶业啊，你对于这个罪业的事情啊，你认为它是功德，你认为这个罪业让你会得到快乐，会让你现在快乐，也会让你来时快乐啊。见识空得心生爱着，那么你深深的爱着这个罪业啊，你现在造的业你以后还要继续造，为什么？因为它是让你快乐的。你有这样的邪见，这第一个条件。其次呢，烁烁现行都无惭愧，那么你对这个罪业的事情呢、啊，一次一次的造作啊，完全没有惭愧心，没有羞耻心，你不想去调整它啊。那么你有这种两种条件呢、啊，就会使令你的业变成定业，这种罪业啊就很难忏悔了，一定要得不可的果报。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杀人强暴犯啊，他临命终的时候，他本来是信佛教的哈、啊，他临命终之前改信其他宗教。那么他也提出一个理由，他说啊，他说佛门里面那个因果轮回的道理啊，使令我心不安。所以我不要信佛教，我信其他宗教。其他宗教没讲到因果轮回啊，让我心安。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你信了佛教以后，你深信因果，你对你所造的罪业，宠重嫌善，轻忌报恶，你不安，而这个不安的内心的活动，它正是能够对治罪业，它能够减损你的罪业。结果你不是，你不去面对它。你把这个不安的心所给消失掉，这个时候你对这个罪业、啊、一点都没办法对治了。这个道理懂吗？就是说我们造的善业，那我们当然心安理得，造的罪业有不安的情况，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应该让它扩大的，因为你这个罪业本身就应该不安，因为罪业的本身就是不极尽嘛。那么你内心当中会有惭愧心，这种不安，其实这个不安的心所是对的，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惭愧的心嘛。啊，那么它的活动对你的罪业有折损的功能，你应该要使令它 增长广大。结果你不是，你把这个不安的心所给，惭愧的心给消失掉。那么你内心当中的罪业啊，这个时候在你的内心当中是无障碍的啊，没有能够再能够障碍它了。那么这以后的果报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要不学唯识学啊，有时候啊，这个心地法门就会错用，啊，错用啊。所以这个无常无愧是很不好的，因为它会增长罪业的力量，会增长罪业的力量。啊，当然这个无常无愧主要是来自于邪见，因为你不知道世界上善业决定成就可乐果报，恶业决定成就不可乐果报，你对这样的一种缘起法没有圣解，才会无常无愧的。啊，再看大八水烦恼啊，这当中有八个水烦恼，为调局昏沉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散乱不正知。啊，那么这个调局就是心已所言，内心不极静啊，不极静住。啊，这个昏沉呢，就是心已所言了，啊，无堪任性。这个堪任性就是内心没有明了性了，啊，内心不能造业，啊，没有造业的功能。啊，那么这个不信呢，啊，就是以实得人不忍要欲啊，对于三宝的正净功德不能够随顺人可，你也不希望成就啊，就不信。那么这个懈怠呢，对于这个断恶修善的事情呢，啊，懒惰为信啊，虽然知道它好，但是懒惰啊，那么就是懈怠。放逸遗诸过患不生惶惑，这个比懈怠更严重了啊！你内心当中身口意当中有过患出现了，那么你也不加以防护，继续的放纵下去，就是放逸。那么思念，那么这个思念就是心已所言不能铭记啊！你本来是意念佛号啊，或者那么意念种种的法门，这个时候你对于所意念的法门呢，啊，忘失了啊，失去他所言尽的啊，忘失散乱，心里所言令心流荡啊，就是你这个心已经控制不住了啊，东跑西跑啊，在这个所言尽里面流荡不正知啊。那么以所观境谬解啊，你对于所观察的境界是善是恶是邪是正，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主要就是正念跟正知啊，一个是念力，一个是知，这两个应用啊，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啊，就是说我们在调这个狂相啊，调狂相啊要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要有这个大的绳子把他的头绑住往前拉，使令他前进啊，那么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这个就是念力。你要求你这一念，那么长时间这个散乱的心啊，强迫自己在佛号安住，你说我不安住不可以啊，就是你这个大象不走不可以，因为我这个绳子就是要拉你走啊，这个是念。那么这个时候呢，旁边还有一个人在旁边看着这个大象啊，有时候这个绳子脱落了，这个绳子是不是脱落了，它是不是走歪了，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出现了，这个旁边这个人啊要在旁边调整一下，这个绳子脱落赶快再把它绑起来，你不能一路拉拉到最后这个绳子脱落都不知道，这正知，这个正知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个所关键啊，是邪是正是善是恶要了知的。在这个战国时代啊，春秋战国时代啊，这个赵国啊有一个叫蔺相如，蔺相如他本来一开始不是在赵王的座下做官啊，他是在这个一个赵王的一个大夫啊，士大夫啊，叫妙贤，妙贤长者的家里面做家臣。 那么这个妙贤呢，他是赵王的一个大夫。那么他有一次啊，在言语当中啊，得罪了赵王，触怒了赵王，赵王非常生气。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妙贤啊，长者啊，他也很害怕，回到家以后啊，就把他的家臣啊，蔺相如找来，他说：“我今天得罪了大王，大王可能要杀我，我们现在赶快逃难。”那么蔺相如说：“那你准备怎么逃难呢？”这个妙贤说：“啊，我准备逃到燕国去，就隔壁的燕国。”那么蔺相如说：“你为什么想逃到燕国去呢？”他说：“啊，我过去啊，曾经跟赵王啊，跟燕国啊结盟。那么这个时候，赵王跟燕王结盟以后啊，这个燕王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啊，哎，我很喜欢跟你做个朋友。’他对我印象很好，啊，告诉我说：‘啊，我很喜欢跟你做朋友。’所以我想啊，我现在有灾难啊，我去投奔燕王啊，他一定会收留我，会保护我。”这个蔺相如说：“不对。”他说：“啊，你当初跟他结盟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赵王是个大国，赵国是个大国，燕国是个小国。啊，那么燕王是为了要讨好赵王才跟你交朋友，他希望你在赵王面前呢，为他讲几句好话。”那么你现在得罪的赵王，你去投奔燕王啊，他不但不会保护你，他还会把你抓起来送给赵王来邀功。那么这个时候你投奔到其他国家去，被其他国家抓回来以后，赵王就一定要处罚你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处罚你啊，不杀鸡儆猴啊，就不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现在你从你得罪赵王的情况啊，以赵王的个性，你主动跟他忏悔，在大众当中忏悔，他一定会原谅你。那么后来这个妙贤长者，这个也很难得啊，他就接受了蔺相如的建议啊，就负荆请罪，在大众当中啊向赵王忏悔。赵王啊，他想要这个，那个时候的战国七雄每一个人都想要做武林盟主啊，做武林盟主他要表现他的胸量，就在大众当中就原谅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件事情啊，妙贤长者对这件事情啊不正直，蔺相如是正直。这个事情的判断错误啊，搞不好要你的命啊。当然这个讲世间法的正直了啊，这个我们讲这个佛法修止观也是这样啊，我们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啊，内心从一个散乱心到一个转变成极静心这个过程啊，会有很多事情出现，若身若心啊，都会有很多的事情会有变化啊，身体会有八处，内心有很多影像出现，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了知啊，这个境界是邪是正，你要了知，应该要让它增长，还是应该熄灭它？应该修止还是修观？这个时候要增长是修止增长，修观增长；这个时候要熄灭，应该修止熄灭还是修观熄灭？你都必须要学习，你才能够对这样的整个止观的过程啊，把你所出现的任何境界啊，都能够如实了知。做一个正确的处理，否则也可能会要命。当然要的不是你的色身的命，要你的法身慧命啊。所以这个正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修止观了，正念正知，这个正知就是要靠学习，靠学习啊。那么这个是讲大八垂烦恼，若恶心中定有持实啊，若有负无记心中定有调取等八故。那么如果是在恶的心所，那么这十个都记住啊。如果只是有负无记，这有负无记啊，是指这个色界无色界那个高深的禅定啊。高深的禅定啊，在禅定当中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但是它的人我执法我执存在，这第七意识的有负无记。 这个时候有调举等八故啊。当然这个是前五世了，前五世当然不可能在禅定当中啊，这是在散乱心当中啊。散乱心当中升起这个我执法执啊，那就有调举等八故啊，就是扣掉了这个无惭跟无愧啊，无惭无愧。那如果恶心所的话呢，就把这个八随烦恼跟无常无愧加起来，就十个都记住啊。最后再看根本烦恼贪嗔痴，根本烦恼之三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啊，叫根本烦恼。痴即无明，骗一切染心相应啊。那么这个根本烦恼当中以痴为主啊，就是无明，就一个人在这个光明当，在这个没有光明的处所啊。他也不知道是往东走或往西走，完全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办呢？就随顺环境而转，遇到好的环境，那么就起善业善念；遇到恶的因缘，就起恶业，啊，就是自己不能判断啊，无明。这个是骗一切染心相应。五是言意界顺情五境有任应的贪，若言违情五境有任应的嗔，啊。这个是任应啊，就是他没有明眼啊，就是这个意界啊的这个五尘啊，这个五识接触的时候有任应的贪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啊，我们眼睛看到这个酸梅，看到酸梅的时候我们流口水了，但是这个时候第六意识还没有升起这个酸梅的明眼，还没有这句话出现。换句话说，在那一刹那，第六意识还没有分别，但是有流口水表示什么？表示有贪烦恼活动才会流口水。那么这个贪是谁呢？就前五识任应的贪啊，这维系的任应的贪啊。那么如果有违情的五尘，就任应的嗔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外道跟佛弟子啊，在禅定的差别。外道凡夫入初禅时，眼耳身识唯有贪痴，亦不明恶，但明有复无尽。那么若佛弟子入初禅者，有观慧故，不为着故，并无根本痴贪及大随八，但明为善业。那么前面的这个贪嗔痴啊，是在散乱的情况。如果是在初禅呢，那么如果外道凡夫入初禅啊，眼耳身识啊有贪，这个贪呢不是贪五欲的，是贪这个禅定的三昧乐。也有痴，就是认为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啊。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安立作恶，但明有复无记。因为在这个散乱心当中啊，我们生对五欲的贪啊，这种贪是粗重的，是会到善恶道去的啊，是恶法。但是这个禅定的所贪的三昧乐啊，它是属于心一境性，它已经没有这种粗重性，是一种极静的状态，所以不安立作恶，它也不会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禅定啊，贪求三昧乐啊，这种贪的业力啊，不会使令它到三恶道，它不是恶法，它只是有复无记啊，它不是善也不是恶，但是会障碍圣道，叫有负啊。那么如果是佛弟子入初禅，因为他有无常无我的观慧，所以他不贪爱这个三昧乐，他知道他是无常的啊，是败坏的，是没有自信的啊。那么连根本的贪痴跟大嘴巴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善法，就是善，完全是善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个前五是所相应的34个心所。大家有没有问题？哎，陈医师。那么这个若恶心中啊，就是说前五是如果是在恶心啊，啊，那么定有这个识，这个识指的是大八随烦恼啊，调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思念三乱不正知，再加上前面的无惭无愧，就是一定有这十个啊。 哎，本没事。对，他那个覆是覆盖真如，所以他这个覆啊，是完全就着圣道来说的，障碍你修学圣道。对，对你对其他的善业，他不障碍你。一般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他都不障碍你，他只障碍你修学圣道。哎，静心是，哎，那么他这个是这样，有父无忌是。